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那在以后的每个星期一的六点半左右的时间到七点的时间，我们都会开设这档中医节目。这个节目呢也会开放热线电话，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咨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嘉宾。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你可以现在先准备一下您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湾区著名的中医师马仲学医生。你好马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马医师的背景啊。马医师在美国已经有25年了，他非常擅长是治疗的癌症和疑难病患。他本人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的医学院本科，可以说就是至始至终是从事中医这个行业了。然后在美国呢25年一直是在临床之中。那现在呢他不但是在治疗癌症和疑难病患这方面的中医师，而且他现在创立了千帆大学，也是里面也有中医和中药博士这样的专业。所以呢马医师，我觉得您的头衔还蛮多的哈，那我就称您马医师吧，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中医节目，好不好？好，那马医生，我知道您是比较擅长在癌症和疑难病患这个方面，但是一提起癌症，我觉得可能好像是跟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一提到癌症就会说哇好重的病啊，就对于我自己来讲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身边认识的一些朋友最近也是因为癌症去世了，所以我才重新再关注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它是一个重症，但是呢好像是一个很高发的病症吗？
其实咱们从一个数字来讲，在2012年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它专门组织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200多名肿瘤专家呀，也包括统计学专家这些，那么他做了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癌症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当年呢，癌症在2012年发现全世界所能诊断出来的是1400万，那么当年癌症因为癌症而走掉的这个是有800多万。
哇，
所以然后他们就是做了一个趋势的癌症发病率的一个趋势预测，他们说从2012年开始，那么在未来的20年内，癌症的发病率在全球是猛增70%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个人来讲吧，我们其实以前好像就是比如我读医学院的时候，那阵大概听癌症真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呢，好像就是。比较好像就感觉越来越多这种感觉。有一个教会他们说第一个人来看诊是那个乳腺癌的病人。结果第二个又过一段又出现一个，再过一段又出现一个。他们说哎呦，他说我们这个教会人一共25个，就有3个人患了癌症，对吧？所以他们说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些如何去预防。怎么去那个不得癌症，所以我就被他们教会请去做这方面的讲座。
是啊，但是这个癌症我们可以稍后再谈一谈如何去预防啊。但是现在比如说哈，得了癌症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采取西医的方式，比如说先去医院确诊啊，采用化疗或者放疗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开刀做手术。那我从来不知道中医在这方面如何能去治疗癌症呢？
其实中医治疗癌症吧，像我的病人们有这样的几种情况。一般来讲80%以上的这一类的病人呢，这种情况他们基本都是中医和西医一块治，就比如他在西医他做手术了或者化疗这些，但是他希望中医帮助他们支持一些，比如是减少手术后的痛苦了，或者化疗期间的很多副作用了。那还有的就是比如是做了一段化疗了，然后就转成免疫疗法，结果都发现都不是效果很好，这时候呢他们就想我是不是在寻求另外一种方法。所以他们找我的病人来吧，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就刚才你说那个重症病人特别多，他不是说轻的找到中医，他是有病乱投医，他到最后他说是找中医去试一试
调理调理，
对，这样在这种来的 多来的比较多。但是我来讲呢，就是真正能够在我这儿就是完全纯中医的治疗，这种人也有，但是比较少，占的比例比较少，可以理解了。因为大部分人一开始还是希望赶紧用一个快的方法把这个肿瘤赶紧去掉，
嗯，
那很少有中医调理了，慢慢的来。他一般对中医印象会觉得比较的慢，实际上中医也没有那么慢，但是给人个感觉是比较慢了，对吧？所以一般的完全选择中医的治疗，这种人也有，是有一些特例，但是比较少。
那中医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要需要针灸或者是吃中药嘛，那它会不会跟西医的西药会产生一些排斥，或者是会有一些冲突的情况呢？
它一般来讲是这样，根据那个美国 NIH， 就是美国国立卫生院呢，它有这个研究报告，他就把这个在化疗和手术这个期间呢，手术和化疗期间，那么所产生这些疼痛了、恶心什么，他做列为针灸适应症的。他认为针灸在这个时候完全不会跟化疗这些还有手术这种西医的疗法产生任何问题。但是中药方面吧，他是疑虑就比较大。比如是他西药从药理学角度吧，他有些研究，像比如是咱们中国人说是那我们就生病就这就是吃人参吧，对吧？
嗯，
可是刚好西医那个报告就说是人参在化疗期间呢，它与这个化疗药物有这个拮抗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研究就是灵芝，那很多人我们呢就是吃一些灵芝改善免疫力了，对吧？但是也有一个报告刚好是跟大家的认知比较相反的，就是灵芝在化疗期间对肝功能有损伤作用。所以那么像在这些一种情况下，对吧？所以作为一个中医来讲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专科来讲就要具备这些专科知识，对吧？就他这个药理学研究的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在这个在西医的治疗中，对吧，我们要有意识的避免这些。我未必完全同意他这些研究报告，因为我会有另外一些见解，但是呢我们在实战中，在临床实践者给病人治疗中，那我们在对避免在西医化疗期间，我们避免用一些他们所认为好像就是对这个可能对化疗有拮抗，甚至对人体的肝肾功能有损伤的这些，那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它。
嗯，确实是，如果不管是谁得了癌症，他的亲人都希望赶快去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西医是一方面，但是我也听说有一些人也是在寻求中医的解决调理啊。前段时间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得了癌症，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晚期以后，那家里人也是急得都不得了，其实年纪还是不大的，很小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去寻求到中医师那边。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在这方面啊有任何的疑问，比如说当然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家庭当中了，但是如果您知道有某些人他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想咨询一下马仲学医生的话，也不妨可以给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当然不限于癌症病患了，包括如果您在有一些疑难病症或者一些健康保养一些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咨询一下马医师。那马医师，我听说您的这个抗癌思路其实并不是您自己发明出来的，是从古代的一些抗肿瘤的一些处方中受到了一些启发，能具体的跟我们谈一谈吗？
对，因为我在那个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国家教委博士基金课题，它就胃癌前期病变中医药治疗研究。我的硕士吧，它是研究肝硬化腹水的。那么这样就是我就很早吧，因为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是29岁嘛。那我其实我从那时候就开始介入对癌症的一些文献的一些翻阅了查阅这些。那后来我就是发现呢，就是在很早的古代啊，差不多距今有2000多年，那这叫东汉时期啊，其实就是三国，对吧？那个时期吧，它就开始有出现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叫鳖甲呀，鳖甲煎丸。煎就是煎药那个煎，那个鳖甲就是广东人叫水鱼嘛，那个鳖嘛，咱们
就那个鳖。
对，那他这个处方吧，张仲景吧，他是中国历史上就是发明中医处方的人，所以咱们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他这个处方，就2000多年的处方。他不仅一个处方了，他有几百个处方都现在还在用。鳖甲煎丸 就认为是张仲景用这个处方很有效的对肿瘤这样一个处方。其实他最开始不是用在肿瘤方面，他是用在那个疟疾啊。疟疾呢，他千言不愈，那后来呢就是没有在及时治好，这样转成慢性的，转成慢性这样出现就是一些脾脏肿大了这些。从张仲景来讲，他刚开始他也不知道是脾肿，他一摸有肚子里有一个大的一个肿块，这时候病人就变得很消瘦，然后就是整个也不想吃东西，肚子里有个大肿块，所以张仲景就他说哎，我想方设法怎么把它解决。张仲景就东汉这个医生啊，他平常呢是用中药，比如说麻黄汤了，就四个药，桂枝汤五个药，他用的药方都很小，但是到鳖甲煎丸，因为病情很复杂，他一下就用了23个药。这23个在当时控制那个疟疾这个慢性疟疾所引起的脾肝肿大方面就很有成效。那到后来呢，就人就发现哎，说这个在历史上就发现哎，说他对肿瘤有很好，就开始把它运用在肿瘤。那么从我来讲研究这个方子，我就发现哎，这个方子的确对这个抗肿瘤是有效，但它里面有一些问题了，就对现代人来讲，比如说有一些毒性很大的东西，还有一些很多的虫类的一些药，是吧？那么因为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用草本，我不太用虫类的动物类的，除了像这些食物什么鳖甲我用以外，其他那些我基本不用的，所以我就想着如何在草本的基础上把它进行改造，对吧？另外药源也容易嘛，很多那些其中它有一种药，好像以前的蝗灾的时候，那虫子飞来飞去的，把那个拿去做药。那
现在没有了，
古代时候很容易找到，现在你哪有个蝗灾的，它没有你找不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方子我就把它做一个很根据它这个处方思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应用大概我现在我以前是每2年换一次配方，所以我现在做的第13代配方。那总的来讲嘛，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当然就是还这个是抗肿瘤，这个抗癌研究是一个无止境的，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取得一点小的成绩吧。
好，那感谢马仲学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下他的这个抗癌这个启发的一些思路。当然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呢听众朋友也可以这时候打电话进来咨询一下您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马仲学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带来一些他对癌症病患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和他的一些思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哦。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马仲学医师，他是在癌症、肿瘤还有疑难杂症方面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刚才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些他的一些思路。那我们热线电话一直在持续开通之中，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现在有个 Grace 女士已经在热线上面了。 Grace 你好。
哎，你好，那个马医师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我女儿吧，她18岁，就是因为 pandemic 的期间吧，就是经常我们也是吃饭没有按时啊，就是造成她现在胃经常不舒服，其实感觉吃一点就会饱，然后呢不吃又有的时候呢过了点就好像特别饿，所以有点不调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感觉有时候又跟好像月经啊，因为15岁嘛，跟月经好像又有点有时候混搭在一起，所以搞不清楚。是我觉得可能是主要是胃，因为我们的确是家里吃饭有点不准时，有时候经常很晚吃饭，所以一个是这个，看您看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能调理过来哈，帮他。第二个呢，就是我舅舅呢，他有就是肺癌，前一阵做了像靶向治疗哈，好像那个癌细胞就是整个那个包原来是3到5厘米这样大的，好像是靶向治疗给他下去了，但是好像淋巴里面还有，然后所以人就没有什么胃口，就是吃饭吃的很少，也不大爱吃，没有只是爱吃一些冰淇淋这种凉的东西，感觉还比较那个舒服。 所以您麻烦您就这两个问题帮我一下啊。
好，很好。他首先第一个说您女儿这一点对吧，他其实不光是说是吃饭不按时，其实像十五岁这种小孩吧，从学校来讲大家功课压力了，那个睡觉的这种就是时间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咱们解决第一个先解决，比如是吃东西对吧，怎么让他能够多吃能够吃了以后比较容易消化，不然他一吃了就饱嘛对吧。这个倒是有一个中成药可以试试，它叫做饱和丸呢。饱和丸它就专门是对这种一吃就想饱，或者不想吃东西这种，它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很容易买到的，网上都可以买到。那么第二个就是月经这个吧，其实因为您没有把那个月经它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嘛对吧。但如果是比如是月经失调了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吧，其实它这个治疗吧在15岁的小孩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一调经，如果把它月经调正常的话，其实真得需要一个时间，说不定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比较简单的先把那个吃饭那个调一调。然后就是肺癌这个吧，它这个目前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那它肿瘤也缩小，用了靶向剂以后对吧。那么但是呢，它现在如果是比如是胃口比如说不好对吧，那他比较很想吃一些凉的这些东西。那么他如果体质如果是因为你胃口不好，你的营养吸收你就营养就不够嘛，所以如果你的体质它慢慢虚损下去，那么这个癌症它复发的这种就几率就非常高。所以现在应该是把他的胃口给他好好调一调。但这个胃口调吧，他就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他如果在胃这个区域啊，他再比如是我们摁起来比较软，你自己都可以摁了，如果这种情况下调的胃口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摁着他那个胃这个地方他本身都是很硬，甚至是好像是有一个肿块什么，如果他挤压的这个从结肠了或者肝这些部分，万一它有一些转移，它挤压这个胃，这种你就必须得先解决肿瘤问题，才能谈到把这胃口给它打开。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看一看，好吧。
那 Grace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他已经下线了。那刚才 Grace 提问的是一个女儿的月经不调的问题哈。那像刚才他的意思就是，你像您讲是说小孩子调起来可能不太容易，但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妈妈帮他做到的一些什么事情可以缓解一下呢？
因为这个小孩这个月经不调吧，你比如如果是时间短对吧，那你从中医来讲吧，因为小孩他现在月经的他很多情况和他的情绪也有关系，你知道？那你比如说吃点什么柴胡疏肝逍遥了，那么这种就也可以解决。但是他如果时间比较长了，你比如他已经一年或者半年比较多了，这时候吧，你用一般的这些自己买点中成药，这时候你解决的这种可能性就很少了。所以应该是看一看，就把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来调比较，但你别看就看这种小孩这种月经不是那么好调的，
不好调
对对，
所以还是找一个正规的中医师去调理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对
孩子长远的发展更好一些，
对对，
毕竟女生嘛。
好，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在开通之中，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麻仲穴医生，他比较擅长在癌症和疑难病症这一块，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医疗方面的想寻求一些解决方案的话，不如我们就可以今天就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来上来咨询一下麻医师。那刚才麻医师跟我们讲到的是他的整个中医的一个抗癌思路是从古代的一个方子，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叫鳖甲煎丸中去通过一些修改来得到您今天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疗法呢，或者是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其实因为他那个中医治疗吧，它也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疗法。其实康索疗法就 consolidated therapy 嘛，它是一个综合疗，就是我们把中医不同的这种方法 那么对癌症可能会得有帮助的，我们综合在一起吸取过来，那包括我们的中药疗法了，包括是针灸了、食疗了，包括很多这些疗法是把它用在一起。其实西医也是一样，西医你如果做化疗，它必然也是，比如说他要想，哎，这个人可能会有恶心、呕吐什么，然后他就要防止呕吐的针嘛。哎，如果血小板低了，他就赶紧输血小板嘛。
嗯嗯，
它都是任何一个医学的疗法，绝不是独木不成林。他一个单独一个，哎，灵丹妙药，我吃这个东西，哎，癌症就好了，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是一组的方法，才能给病人最大的帮助。那你谈到就是，比如说咱们讲这个案例了，对吧？那我们就随便想起来就说到那儿。
可能我还得先打断您一下，你这案例得稍等一下再讲，因为有个李女士现在在热线上等一下呢。
我们先回答问题。
好，先回答问题吧。
对。
你好，李女士。
啊，你好，尖瑞，你好，马医生，我想请教的就是刚才听到马医生说，如果你在化疗期间，使用一些中药，是对肝脏是有伤害的，我是想请教的是，如果你不是在化疗期间用同样的这个中药，刚才您提的一个什么什么
灵芝。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那个中药叫什么来？
它叫灵芝。
灵芝。我是说，如果您不是做化疗的时候，那么你吃灵芝是不是对肝脏也是一种负担呢？
问题非常
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好多中药啊、西药啊，吃了以后，是不是都需要由肝脏来解毒，然后对肝脏都是一种负担呢？一个是您刚才说的灵芝，一个呢就是我想比如说降血脂的药，绝大多数降血脂的药对肝脏都有伤害，那么怎么办？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降血脂？
对，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对对，第一个吧，就是他这个咱们刚才讲这个灵芝，他的实验报告就是仅局限在化疗期间，如果你不是化疗期间，他并没有说是对肝脏的一个损伤作用。另外一个我就想就这个问题稍微顺便说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对吃中药他比较有疑虑嘛，他认为哎，好像是不是这个中药伤肝，也有很多一些对中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报道，对吧？其实最近吧，刚好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西药啊，就从西药来讲，他们对这个肝脏的损伤，那么它占到94%。那所以中药对肝脏的损伤吧，它只占差不多4%，所以实际上中药对这个现在这个报告已经是
94%和4%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样的一个
这个区别挺大，
所以它现在是有这种研究报告。那么他刚才讲的，比如是你的是血脂方面，对吧？那血脂其实中药吧，对血脂方面很多还是有成效，其实很多食物都可以。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比如说咱们用那个决明子，草决明了什么这些，那个山楂，生的山楂一点点，还有那个咱们吃那个荔枝，那个荔枝核，
荔枝壳，
荔枝那个核，我们把那个肉吃掉，里面那个
核，
荔枝核，对吧？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少的，很好的一些抗血脂的这些。还有像
要煮着吃吗？还是怎么个吃法呢？
其实我们吧，你看有一个小的配方，顺便给大家分享，对吧？你看我们就苦丁茶，我们就上1.5克，因为它很苦，用一点点；荔枝核就用6克，草决明用多一点，15克；生山楂也是用一点，也就是1.5克。其实大概煮个10分钟，你每天喝一杯，其实，但是这个你需要时间长，你可能需要有个3个月6个月，你可能才到一定的效果，
就是降血脂。
降血脂是效果，而且它完全是食物疗法，茶叶什么这些，这些就是食品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很多食品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因为这些大家吃起来也比较安全嘛，也不用担心一些对身体潜在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
但是这种食物的调节当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慢慢的，但是有一些血脂它比较已经高，它要急需降下来，它可能要需要药物的方式。那刚才李女士在想，那这种东西是不是对肝也有很大伤害啊，或者增加负担？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你用什么药了，对吧？中药吧，它就在那个，你知道中药最早它叫神农本草经， 就是最早写这本药书的叫神农，就是咱们知道炎帝，我们是炎黄子孙，
嗯，
就炎帝就是神农嘛，对吧，
嗯，
神农大帝其实是后人托他的名字写了这样本书。这本书最早的中国的药书，他就把这个药分为三品三类，就是上品、中品、下品。那如果你在上品就没有任何毒性的，哎，到中品有一点小毒，到下品，哎，这个毒性比较大。所以这个你要专科的运用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些根据一个人的体质，你需要用哪些。有些毒药看着是毒，可是治病时候效果很好啊，那也要用，但都是临时用。哎，如果一般的调理的体质，什么降降血压了，调调血糖了，什么这个血脂了，这个真的不需要用那些什么毒性的一些中药，一般的中药就可以帮助。
那有没有什么适合的中药可以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吃的呢？
适合的中药嘛，你看除了咱们刚才讲这个食疗的这个，对吧，
嗯，
其实有很多东西吧，你像比如是一些茶叶，你知道有一种大砖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那个像一块砖头一样，
是
那是在西北地区吧，它有那种中国西北地区
砖茶
哎，它把那个那叫或者叫茯茶，茯苓的茯，一个草字头，哦，一个潜伏的伏，他就掰下一块那个当地人吧，就煮那个茶，
嗯，
煮那茶，后来说，哎，那个整个那一片人都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血脂什么都很正常，哎，说这么回事，就去做一个调查，对吧？
嗯，
做一个调查，你知道它有调查，它有一种叫多元回归分析嘛，就是你比如说有30个因素，然后我们可以做调查以后，可以把它最后知道哪个因素是起作用的，最后调查结果就发现这个茯茶，当然你像什么红茶、绿茶也都有这种作用，但是你要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搭配点生山楂了。或者刚搭配一丁点的什么苦丁茶，或者咱们讲这个草决明了什么这些，你搭配一些，就不煮也行，就泡也可以。
嗯嗯，
你每天喝上一杯。我做过一些，有因为我的病人就是我一般，如果我觉得能食疗给他建议，我就给他食疗了。那有些人他们反馈还是比较好，哎，他说的你说那办法是比较有效果的这种。
嗯，那刚才回答了李律师的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血脂的问题，一个是这个中药对人或者西药对人身体肝脏伤害的问题啊。那希望听众朋友呢，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再过几分钟就结束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所以，但是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6:30这个时间一直到7点这半个小时都是我们麻中学医师的一个现场节目，欢迎听众朋友那个时候再打电话咨询哈。那刚才麻医师讲到了这些这种。就算不是用药了，就是用草本或者是用食疗的方式来，其实能就是小药方能解决大问题啊。那刚才我们其实很想跟您再咨询一下，就是您的这种治疗的这种癌症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您现在能不能稍稍简短一点的跟我们简单概括一下您的这个治疗方法呢？
其实我的治疗方法是有总的来讲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对这个癌症核心病理。就比如癌症它的最核心的病理是什么，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病理采取一些中药的一些抗肿瘤的，这我都有试验报告的，基因检测报告全有的。然后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帮助病人他的整个我们叫扶正去邪，第一类我们如果说是去邪，第二类就是扶正，如何帮他把他整个身体给他调理好。中药它最大的好处什么，中医的治疗就是它不伤身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运用中医中药的时候把它综合起来，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是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可以，不敢说100%了，那肯定大概90%了这种可以帮到病人。
好，那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麻中学中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那如果您今天没有打上来电话不要紧，下周一同一时间你可以继续打电话问麻中学医生。如果你想要私下里再问问他您个人的情况，您不想在公共场合的话，也可以打他的私人的一个电话。那麻医师您的私人电话是多少？
是650-918-9968。
650-918-9968，650-918-9968。如果您私下里想咨询的话，也欢迎随时给他打电话。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非常的有限啊，欢迎听众朋友下次赶快打电话上来咨询您的情况。好，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好，谢谢。